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疫情之下忧心忡忡，今天要告诉您如何让我们做一个跟瘟疫无关的人，天机尽泄，您听好了。瘟疫来到人间是有目标的，只要我们不做它的目标就会平安。有些地区要求全员做核酸检测，做过核酸检测的人都知道，聚集的人群中谁是无症状感染者，就连本人都不知道。而现在造成传染人数最多的就是无症状感染者。中共的核酸检测准确率又很低，有人做了7次都是阴性，第8次才是阳性。如果在排查检测中被传染上，中共可是不会为你买单的。那么怎么办？再说一遍，瘟疫来到人间是有目标的，只要我们不做它的目标就会平安。那么瘟疫的目标是谁呢？就是中共。这是了解法轮功真相的朋友都知道的秘密。说是秘密，是因为中共不允许中国老百姓知道，一旦都知道了，中共立刻就没了。会这样吗？会的。中国老百姓都知道，瘟疫是由神来播撒的。传统所说的瘟神就是主管播撒瘟疫的神。当人们都选择脱离中共时，瘟神就会离去，因为地球上没有中共了，没有瘟神要做的事了。脱离中共的方法又是什么呢？对于中国人来说，就是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废除把生命献给党的毒誓，同时了解法轮功真相，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对于国际民众来说，认清中共的真面目，不与中共为伍，谴责中共迫害善良人，站到正义一边是当务之急。现在的时间一天一天都很珍贵，是神佛给我们选择自己未来的关键时刻。站在正义良知一边的善良人都会拥有美好的未来，因为那些索命的瘟疫和灾难都与好人无关。要想知道这方面的故事，请您关注明慧网，看法轮功的真相资料。绝处逢生的喜悦感动了多少读者，但愿您也成为其中的一员。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如何做一个跟瘟疫无关的人。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4月份，90名大陆法轮功学员遭冤判，被网判4年；78岁李贵宾被截入石家庄女子监狱，累计现冤狱8年半；辽宁81岁刘希勇仍被关押。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统计，2021年4月，中国大陆至少有90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其中53人被非法判刑3年以上， 被非法判刑的人员分布于1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40个城市，其中迫害人数最多的地区是广东15人、四川10人、黑龙江10人、辽宁9人、山东9人。中科院硕士石少平在被非法判刑9年，山东省莱阳市医生王建民被非法判刑9年，原深圳市教育局副局长、教育专家唐海海，原中共山东菏泽市委党校干部王翠英，四川省人民广播电台记者宁红，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高级工程师刘伯斌，黑龙江双鸭山市教师孟立春等社会精英人士被非法判刑。2021年4月份，20名65岁以上老年法轮功学员被冤判，年龄最长者81岁，70岁以上12人，65至70岁8人。4月份中共敲诈勒索法轮功学员39.3万元，其中法庭非法罚金34.5万元，警察抢劫34.3万元。2021年1月至4月份获悉504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其中1月份194人、2月份121人、3月份99人、4月份90人。据明慧网报道，2019年7月，河北省秦皇岛市法轮功学员李桂斌老太太被昌黎县法院非法判刑4年，勒索罚款10,000元。近日获悉，李桂斌被截入石家庄女子监狱。今年78岁的李桂斌修炼前患结肠癌，做过6次化疗，他知道没有希望了，连装老衣服都准备好了。2003年，李桂斌有幸拜读了法轮大法著作，心里感到特别舒服，无法用言语表达。就这样，他通过看书练功，七八天就有了力气，身体慢慢好了，头发也长出来了。李桂斌总想把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别人，让更多的人在大法中受益。在中共对法轮功的持续迫害中，李桂斌因为坚持修炼，向民众讲述法轮大法的真相，多次遭中共迫害。2018年，李桂斌与其他三位老年法轮功学员在家里阅读法轮大法著作《转法轮》时，被几个非法闯入家中的警察绑架后被放回，但此后李桂斌就一直受到警察的骚扰。2019年7月，李桂斌被秦皇岛昌黎法院非法判刑4年，勒索罚款10,000元。由于经常被这些警察上门骚扰，每天担惊受怕，李桂斌一度出现了脑血栓症状，不能说话，走路不便。8月19号，李桂斌又被两个警察拉到秦皇岛市公安医院做各种检查，因为体检不合格，看守所拒收。2020年11月18号，李桂斌被绑架到秦皇岛看守所，他的儿子几次要求与母亲见面，都被看守所拒绝。近日获悉，李桂斌老人被截入石家庄女子监狱。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大连市金州区石河村81岁的法轮功学员刘希勇老先生2018年4月9号被劫持到本溪寺间非法关押，今年4月8号三年冤狱期满，在无任何法律依据的情况下，刘希勇老人又被送到看守所继续迫害。刘希勇老人曾身患多种疾病，特别是腿疼得厉害，多次去医院检查也没有确诊是什么病，用尽各种方法医治也不见好转，以至于后来连活都干不了，甚至日常生活都不能自理，全靠老伴照顾。1997年修炼法轮功后，他严格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折磨他几十年的腿疼老毛病消失了，身体恢复了健康。在生活中，刘希勇处处为别人着想，村民们都称赞他是个好人。1999年中共开始疯狂迫害法轮功后，刘希勇因为坚持修炼，并以自己亲身受益的事实去和民众讲真相，遭到中共当局两年非法劳教、6.5年冤狱迫害。2003年在大连劳动教养院，刘希勇因为不放弃对真善人的信仰，遭受蹲小号、睡死人床长达40多天，被警察毒打折磨得不成人样，生活不能自理。2008年刘希勇在金州三里看守所绝食反迫害，被警察强行灌食浓盐水。 刘希勇痛哭得浑身发抖，全身缩成一团。2018年4月9号，当时已78岁的刘希勇老人被劫持到本溪四监非法关押。如今三年冤狱已到期，81岁的老人还继续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这是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蓄意迫害。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41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英文书籍《明慧20年报告》获奖，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美国独立图书出版商协会2021年5月14号在其颁奖典礼中宣布，由明慧出版中心出版的英文书籍《明慧报告：法轮功在中国大陆被迫害20年》获得本杰明·富兰克林奖。独立图书出版商协会是美国最大的出版协会，该协会设立的本杰明·富兰克林奖表彰卓越的书籍编辑与设计，被认为是独立出版商所能获得的最高的国家级荣誉之一。明慧报告：法轮功在中国大陆被迫害20年，以下简称明慧20年报告，是一部里程碑式的报告，内容全部采用明慧网从中国大陆和世界各地收集的第一手资料信息，让读者全面切实地体会到在过去的20年里，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所面对的迫害，全世界法轮功学员为制止迫害所做的努力，以及中共通过对其他国家领导人和商界的恐吓而延伸到海外的迫害。书中不仅清晰地揭露了迫害在海内外的严酷，也揭露了发动和推动这场迫害的元凶及中共610等机构在其中扮演的角色。这本书还澄清了许多中共谎言对中国问题专家和学者的误导，涵盖了法轮功基本真相三则、全球法轮功学员反迫害历程、迫害数据统计图表以及关于法轮功的基本内容。明慧出版中心代表大卫李在获奖感言中感谢独立图书出版商协会颁发的荣誉，并表示中国大陆的法轮功学员不顾个人安危从中国境内获取信息的勇气是无法用语言描述的，而明慧网的志愿者们为了这个项目经常夜以继日地工作着，他们会继续努力前行。澳洲知名智库澳洲国家公民理事会前主席、澳洲杂志新闻周刊的主要撰稿人之一彼得·威斯特摩先生表示，我非常赞同西方国家法轮功学员们的做法，他们一直在捍卫中国的修炼者，因为是他们勇敢地保存了记录这些恐怖罪行的证据。他指出，证据已经系统性地收录在英文著作《明慧20年报告》一书中。威斯特摩先生在2020年8月8号出版的澳洲新闻周刊上发表文章，中共对中国人发动的战争，再次向读者推荐《明慧20年报告》。文章开篇指出，对于那些担心中共在世界范围内滥用权力的人来说，这本书是必不可少的信息来源。该书提供了超过430页有关中国法轮功学员所遭受迫害的最详尽的文献资料，应该入驻澳大利亚的每个图书馆，也应该成为澳洲所有议员办公室的参考书。威斯特摩在文章中强调，这本书应该入驻世界各地图书馆以及议员办公室，以便真相能够被揭示。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7745万。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安全感从哪里来？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5月10日。在中国大陆，有许多自诩有独立思考能力的精英，一碰到那些中共画红线的问题，就没有了底气。那么，为什么他们回避、不愿或不敢接触中共规定不让看的内容呢？是因为他们感到那样做不安全。可以理解，因为在中国大陆，中共垄断了几乎一切物质资源、权力资源，包括话语权，蔑视一切规则和价值，完全凌驾于法律之上，用权势和暴力，几乎可以对所有人进行生杀予夺。而且，中共通过历史上的一次次运动，不断地强化着老百姓对他的恐惧，同时还持续灌输并加强顺者昌、逆者亡的意识。但是，回避中共的禁区，服从中共就能安全吗？与中共保持一致就能获得安全了吗？中共历史中无数的历史教训和事实证明，拿良知和魔鬼做交易，结果只会很惨。曾经做客于凤凰台的律师张宏斌回忆，自己在年少时正赶上那个疯狂的年代，被中共洗脑，思想上努力和中共保持高度一致，以为自己就会安全，于是不惜出卖自己的妈妈。他把自己的亲生母亲方中谋当作阶级敌人给告发了，仅仅就是因为母亲在自己家中为刘少奇辩护了几句。随后他母亲很快就被逮捕并被中共处决。若干年后刘少奇平反，而成年后的张宏斌却长期处在对自己不可原谅的痛苦忏悔之中。中共精确洞知人的心理，因而每次运动都是打击一小撮，每次只将一小部分人划在线外，一旦被划在线外，就会被残酷的专政迫害。每次人们唯恐被划在安全线外，不惜切割亲情，出卖良知和友情，以保持和协党一致。可是这一小撮的成分是随着中共统治的需要而不断变化的，从所谓地主、资本家到右派、臭老九、六四学生，再到法轮功学员等等，不断变化着。所以躲得了这茬，躲不了下一茬。就像作家老舍一开始小心翼翼地紧跟着中共保持一致，可怎么跟也跟不上中共变化的节奏。终于有一天，老舍被恶斗后不堪忍辱，跳湖自尽。那些体制内积极的追随者以及盲目的执行者下场也是如此。当年文革时期的聂元子、谭厚兰等五大红卫兵造反派领袖积极响应中共党魁毛泽东的号召，因为贴出第一张大字报、砸烂曲阜孔庙等疯狂行为风光一时。他们自认为是在为了中共勇当先锋，将来会被中共党魁重用，前途一片大好。可是文革一过，这些人立即被中共打成文革动乱的罪人，以反革命罪被判9年到17年不等。由此看来，和中共协党保持一致，实际就是主动或者被动昧着良心帮协党干坏事，或者协助协党干坏事，终究逃不过被清算。无论是被所谓中共党内清算、被法律清算，或者被其他形式的清算，还是五雷轰顶，都不得善终，所谓的安全也就无从谈起了。而这些例子只是沧海一粟罢了。中共并非只是一个毫无信义的流氓而已，共产党组织源自于撒旦教和光明会，光明会的创立者是反上帝的神学教授德国人魏萨普，他起草了核心计划，妄图利用撒旦的力量来推翻人类文明以及现有的道德秩序，而共产党宣言的核心思想就源自于这个核心计划。也就是说，共产党信奉的其实是魔鬼撒旦，目的是将整个人类拖入地狱。正因为共产党的本质是个恶魔，所以
给人带来的只能是灾难与恐惧，怎么可能凭靠着它而获得安全感呢？前些时候，在视频中看到一个西方年轻男子的故事。一天，他开车回家，到家后发现车轮上有血迹，就原路返回去查看，结果发现路边一个小女孩躺在血泊中。原来是他的车轮碾压到了血迹，并不是他撞了小女孩。他立即送小女孩到医院急救，由于送至及时，小女孩脱离了危险，但一直处于昏迷状态。小女孩的父母以为她是肇事者，极其愤怒，将其痛打一顿。她没有做任何辩解，并支付了所有的医疗费用，还付了一大笔赔偿金。几十天后，小女孩苏醒，交警部门也通过监控录像找到了真正的肇事者，这才真相大白。记者采访这位年轻男子时，他只说了一句话：我这么做只是为了心安。是啊，心安，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安全，而只有按照自己内心良知的指引去做，才会心安。德国的哲学家康德曾经说过，人最畏惧的有两样东西，一个是死亡，另一个就是内心的道德准则。我们回顾张宏斌的遭遇，年轻人由于心智不成熟，很容易受外界思想的干扰和蛊惑，而中共邪党一直就死死抓住年轻人的这一弱点，从五四时期利用青年学生破坏传统文化，到内战时期利用国民党高官的子女进行渗透，到建政后利用红卫兵搞文革，到现在对中小学生进行红色强化洗脑，一直在用反传统的理念、物质欲望来层层蒙蔽人先天的本性良知，使人的行为不断偏离对应于良知的道德正轨，从而使生命在无知中造下不可收拾的罪业。少年时的张宏斌被中共洗脑后，完全背离了本该有的纯净的亲情、家庭的温馨，出卖自己的母亲，导致至亲失去生命。成年后的张宏斌理智清醒，良知复苏，痛悔不已，对早年被灌输的中共狼奶痛恨不已。而在邪党这么多年的毒害中，当然不只是年轻人了，还有许多成年人都完全偏离了道德正轨，而使生命走向毁灭。如果说邪党几十年来持续迫害百姓，血债累累，将来需要偿还，这还只是偿还对普通世人造下的罪业。大家知道，在人世间的罪业，没有比迫害佛法和佛法修炼者更大的了。自从1999年7月开始，中共邪党在迫害以真善忍为原则的法轮大法及其修炼者的过程中，使出了万般邪恶的招数，比如骇人听闻的活体摘取器官的惊天恶行，造下了如山如天无边的罪业。而这些欠的是神佛的债，是永永远远都偿还不尽的。中共的追随者也会被裹挟而卷入无间地狱，永受刑罚。这些迫害信仰真善忍的修炼者的人能心安吗？如果无法心安，那还奢谈什么安全呢？只有按照良知的指引，回归道德的正轨，才能让一个生命真正的安全，而真善忍是良知的最好指导。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今天咱们要说的是古今瘟疫有前见，躲过劫难藏秘诀。1992年有一位叫宣化上人的得道高僧，在一本书中写道，人类将面临瘟疫劫， 会有一种比原子弹厉害的肺炎病。2019年年末，中国爆发了武汉肺炎。在人类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多次大瘟疫。今天的我们是否可以从历史的剧本中去借鉴劫后余生者得以幸存的宝贵经验呢？东方文化中，人们知道瘟疫是当朝暴政的罪恶以及人类道德败坏招致的天惩之灾，而西方文化中，瘟疫被认为是上帝对人背弃神的惩罚。比如公元前430年前后，雅典鼠疫来临之前，雅典人挥霍成风，乱伦与同性恋被视为正常的时尚，社会上的暴力与杀戮盛行，人们的道德普遍败坏。公元64年，古罗马皇帝尼禄纵火焚烧罗马城，嫁祸基督徒，把基督教描绘成反社会的迷信邪教。面对猛兽撕咬等对基督徒惨绝人寰的迫害，古罗马的民众却拍手称快。一次次迫害招致天降四次大瘟疫，尸骨成山，其惨烈的情景令人类刻骨铭心。强大的罗马帝国也就此覆灭。见古知今，一千多年过去了，从萨斯病毒到武汉肺炎，都是从中国发源。今天的人们又做了什么呢？2001年1月23日，中共独裁者江泽民制造天安门自焚伪案，嫁祸法轮功，利用整个国家机器抹黑造谣，酷刑虐杀，活摘器官，残酷迫害法轮功21年没有停止，迫害正信，背逆天理，使今天人类在道德上的沦丧，重利轻义，冷漠自私乱性，或许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有过之而无不及。古往今来，人类面对瘟疫，当时的科技都是无助绝望，如今疫苗研发追不上病毒变异的速度。如果大瘟疫无可避免，何处是安全的港湾？在古罗马瘟疫爆发时，人们用尽了人类的智慧，也无法制止瘟疫的肆虐，只能在极度绝望中等待死亡的降临。但是民众却看到基督徒并不染疫，幸存的人们清醒了，不断有感染者因为放弃了对基督徒的偏见、敌视与迫害，从而转危为安。人们开始谴责当权者对基督徒的迫害，并聆听基督徒的教诲。罗马市民走上街头，敬捧着基督圣徒的圣骨游行，并虔诚地向神忏悔，大瘟疫从此销声匿迹。醒悟的罗马人找到了瘟疫的起源，对症下药，结果药到病除，这是医学无法解释和创造的奇迹。如果今天有人顶着被误解、被嘲笑和被迫害的压力，如当年的基督徒一样向您讲述真相，传递必义的良方，您又会作何选择呢？上天有好生之德，有劫难就有救赎。在刘伯温碑记中，精准预言了这场瘟疫，并告知世上有人行大善。这行大善者是谁呢？家住纽约的珠宝商盖德女士今年74岁，她在2020年3月感染新冠病毒后呼吸困难。在盖德将要撒手人寰之际，她的好友安娜在电话中告诉了她珍贵的九字真言，她诚心的念诵，危难时刻显奇迹。3天之后，她呼吸顺畅了。康复后的他感恩地说，我要感谢法轮大法，感谢安娜，是神把他和法轮大法送到我的身边。亲爱的朋友， 当您敢于放下固有的观念，冲破中共的谎言迷障，去聆听并了解法轮大法的真相时，或许正是您面临危难之时的福音。那伸向你的每一份传单，也许正是神的使者向您伸出的救度之手，是您等待的万古机缘。让瘟疫绕您而行，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会给您带来生命的奇迹。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阳，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音乐教师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怡慧出生在山东，是一位音乐教师。过去的他追名逐利，重视自己，甚至不惜给别人难堪。但是现在怡慧遇到不公正的对待时，他不再计较，遇到有危难的事也不再恐惧，身心呈现前所未有的坦然和轻松。那么他到底经历了什么事情，让他的思想境界和道德品质升华了呢？让我们一起来听听怡慧的故事。20多年前，怡慧从师范院校音乐系毕业，在山东的乡镇中学担任音乐教师。刚毕业，怡慧就遇上了全市第一届学校艺术节，他指导并跳主角的舞蹈得了1等奖，为镇教委赢得了荣誉。作为音乐老师，演出任务登台的机会多，舞蹈、唱歌、弹琵琶，怡慧运用所学的专业在舞台上创造和展现着美。生活中，怡慧和所有的人一样，争名逐利，看重自己，不惜伤害别人。比如考勤签名的时候，副校长冤枉了他，对他的态度很不友好，他就争得面红耳赤，最后被同事拉走才算完。怡慧和学生代表镇机关去市里演出，排了2个节目，结果被拿掉了一个，是因为上级考虑资金不足。而怡慧只想到排练时的付出没有得到展示，他就编了个理由，另一个节目也不去演了，使镇上的工作人员很难堪。1998年的春天，怡慧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他知道了法轮大法法里提到的真善忍是衡量好坏人的唯一标准。有了真善忍标准的指引，怡慧在实践法理的过程中渐渐地归正了自己不正的一切。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大法，怡慧被贬到离家较远的农村小学任教。这个小学的教师编制不足，怡慧不能只教音乐课了，根据学校的需要，他教的科目变来变去。20年来，小学的科目怡慧全都教过了。农村小学以学生的成绩作为对老师的考核，并以此评优秀树先进晋升职称，学生们就成了老师追名逐利的工具。为了提高学生的成绩，打骂学生是常有的事，老师们想尽各种办法，甚至不择手段让学生考试作弊。有的老师收卷后到保密室改动学生的试卷，阅卷时委托同事改学生的分数，甚至向领导行贿改名次，还有从教育局提前弄来试卷的，各种腐败的现象很多很多。在这种环境中怎么办呢？怡慧不仅没有被污染，她还要尽力去洗涤被污染的学生。面对学生，怡慧想要像教自己的孩子一样教他们，首先是教育品行，其次才是教授知识。怡慧引导学生做人要真诚、善良、宽容、忍让，在他们幼小的心田里播下善良美好的种子。
领导和同事来听一会的课都觉得有亲和力。有个校长评价说，听一会的课如沐春风。大家夸一会课讲得好，普通话说得好，字写得好，能歌善舞，能写会画。一位女副校长开玩笑说，一会是才女一枚，还说家长说的学校最有气质的那个女老师肯定指的是你。大家对一会很认可，虽然没有什么头衔，也没有各种荣誉称号，但是一会不求名利，只管教书育人，为人师表，言谈举止优雅大方，心里坦然轻松。有个学生的妈妈告诉一会，我儿子回家说你像妈妈。一会笑了，难怪有的学生问他问题的时候喊老师错喊成了妈妈呢。试想一个天天打骂学生的老师，学生能把他错喊成妈妈吗？一会不接受家长送礼，实在推不掉的就换成价值相当的礼物回赠。在这个镇上还有一位修炼法轮大法的老师也是这样做的。有一次一会去市里帮这位老师捎回来三份文具，这位老师说是要回送给三个学生。家长们都知道他们两位不贪图名利，所以学生毕业后见到他们仍然很敬重他们。受到不公正对待时，一会不再计较了。一次在全镇教师的乒乓球比赛中，他获得了女子冠军，而去市里参赛的却是获得亚军的那个女领导。一会也没当回事儿。另一次是全镇教师师德演讲比赛，一会脱稿演讲，遥遥领先，位居第一位。镇教委安排他参加市里的比赛，校长也专门找人帮忙写稿子，但是最后一会没去成，而是让一个在他名次之下的老师去参赛了。一会也没有计较。还有一次是优秀教师的称号和一会擦肩而过。那年一会教一年级数学，成绩很好，20多个平行班中全年4次考试全在前三名。一般人的好成绩是老师教出来的，逼出来的，而他们班的成绩是天赐的。学生的智力都很好，人数又少，成绩好就成了必然。这样的班一会只碰到过一次，可是只教了一年就被别的老师看中了，暑假之后就调整给其他老师了。那年一会得了个教学质量1等奖。按理说这么好的成绩在学校折合成教师考评分的时候应该排在前列，但是一会却排到了第8名。学校7个优秀教师名额恰好没有一会。在镇教师节大会发完奖之后，一会偶尔听有人说教师考评分经常被算错。一会心想他的是否也算错了，于是就去问校长。校长也觉得奇怪，说咱们再算算。一算果然少给一会加分了，他本来是在7名之内的，那个领了奖的第7名本应该是第8名。一会和气地问校长怎么办呀。校长也很和气地说，你看你不早说，奖已经发出去了。一会不想为难校长，一笑了之，就再也没说啥。这要是在修炼法轮大法之前，一会非得让校长到镇里改回来不可，最起码也要让校长承诺再来了荣誉得给他留一个，给他补上。法轮大法的师父在转法轮书中说，是你的东西不丢，不是你的东西你也争不来。真的，第二年这个教学考评第7名的女老师歇产假，一会恰好接了她的班级，只教了2-3个月，一会就得到一个教学质量奖。后来晋升职称时，一会仅凭着2张教学质量和以前演出时的几张获奖证书，就和那些手里有一大摞荣誉的老师一样晋升了。一会体会到了该有的就有，是你的东西不丢的法理。一天下午放学时，有人报告说一个醉汉拿着砖头来闹事儿了。一会和校长在办公楼2楼同时听到了，就一块儿往楼梯处跑。一会急急忙忙下了楼，直奔教学楼方向去。跑着跑着 看见一个二三十岁并不很魁梧的人，手里拿着半块砖，站在教学楼和办公楼之间。醉汉的两米内是两个刚下课的女老师，这两人既不敢跑掉，也不敢说话，表情很害怕的样子。教导主任和醉汉交涉没有成功，为了避免被砖头砸到，他就跑到操场的远处去了。教导副主任远远地站在花池边对醉汉喊话。在醉汉的另一边四米处，是一排排站好队的小学生，人又密集，在纪律的约束下，孩子们也不可能及时散去。如果醉汉冲向学生队伍，后果不堪设想。看到这种情形，一会有跑便走，径直走到了醉汉跟前，对他说：“把砖头给我。”醉汉凶恶地瞪了一会一眼，一会没有害怕，平静而善意地盯着醉汉的眼睛，亲切地说道：“把砖头给我。”一会看到醉汉眼睛里的凶光一下子不见了，醉汉顺从地把砖头递给了一会，一场灾难避免了。一会在工作和生活中实践着法轮大法的修炼原则真善忍，并逐渐归正自己的观念和行为。法轮大法改变了一会，也让他的身心变得轻松坦然。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我是宋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我是主持人心语，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上期节目里我们讲到，一天孙思邈正在路上行走，突然天降倾盆大雨，接着一条巨龙随着一声大响落在他面前，巨龙一只龙爪指着自己的嘴让他看，孙思邈究竟看到了什么？这时已风停雨住，他双手把住龙头，往嘴里仔细看去，见咽喉处有一个馒头般大小的肿块，而且已经开始溃烂。他立即实施手术，先用铁棍支住龙嘴，再用刀子割除烂肉，然后上药取下铁棍。巨龙上下张了张口，感觉好多了，向他点了点头。又一阵瓢泼大雨从天而降，巨龙借着雨势架起云雾腾空而去。一个多月后的一天，孙思邈来到一条河边，发现河水清可见底，也就是半尺来深的水，但河面很宽，足有两里地远近。他挽起裤子，脱下鞋，开始趟水过河。正走到河中心，突见上游排山倒海般的洪水滚滚而来，前跑后奔都远远来不及了。他像泥塑木雕般地站在那里，忘了迈步。正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耳边听到惊天的一声巨响，一条巨龙横在河流上游，水不断地往上涨，却不见往下流。他这时已来不及多想，赶紧跌跌撞撞跑到河对面的高岸上。待他向龙挡坝处一看，水简直像小山一样高。忽然巨龙借着水势一跃而起，激起冲天巨浪，一泻千里地向下游冲去。他倒吸一口凉气，想到是因自己救龙一难，龙反救自己一命，为善之报真是如影随形啊。 顺应天道，以德为本。运有困顿，通达之变，重在困境时能始终秉持德信，后来方能至通达之境。行有善恶之分，贵在能持善不改，如此则善果必佳。当时的名士宋之问、孟深、卢照邻等都以待师长的礼数来尊敬孙思邈。卢照邻曾向他学习修身之道、天文、医术等，是当时著名的仙宗十友之一。他向孙思邈请教道：名医治病，他的道理如何呢？孙思邈回答说：善于顺应天道规律的人，必然可以参政于人世；善于对人体了解透彻的人，也必须要以天的道理为依据。天后有四季，有五行，相互更替，由四轮转，天道之气和顺而为雨，愤怒起来便化为风，凝结而成霜雾，张扬就是红泥。人也相对应于四肢五脏，昼行夜寝，呼吸精气，吐故纳新，这就是人身的自然规律。阴阳之道，天人相应，天人相通，人身的阴阳与自然界并没什么差别。人身的阴阳失去长度时，身体表面会出现各种不正常的状态，根本原因却在形体内。天地也是如此，星辰偏离轨道飞行，日月的运行出现错乱，寒暑异常，江河干涸，都是因为偏离天道的规律。良医治病，用药疏导，用针剂拯救，圣人济世，用道德调和，用正事辅助，使一切归于天理正道。所以人体可以调节，天地又可以消除的灾，上医以未病之病，中医以预病之病，下医以已病之病。他指出，良医要以济世救人为怀，不求功名利禄，行事果断，且用心要细，心智要圆活，行为要方正，不为利回，不为益救。孙思邈把医德规范放在从医的首位，指出学医的动机要纯正，必须具备人命至重和至存救济的高尚医德，提出大医精诚，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寒灵之苦，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严俭，远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他还写道：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得于于此。因此把自己的著作均冠以千金二字。他本人也是以德修身，以身作则，他将常见的疾病药方刻在石碑上，立在住所路旁，让人自己照方治疗，不取分文。孙思邈善参天地与人治的同一性，提出做人要以修身养德为第一要旨。他的学生向他请教修身养性之要，他回答说：天有盈虚，人有屯微，不自慎不能济也，故养性必先知自慎也， 慎以味为本，故事无味则减仁义，浓无味则堕架色，功无味则慢规矩，商无味则祸不止，子无味则忘孝，父无味则废慈，臣无味则勋不立，君无味则乱不治。是以太上为道，为天，其次为物，其次为人，其次为身。孙思邈认为，做人要恪守天道，修德积善，广积善德，心地善良，福泽自然长久，必然身心健康长寿。性即为善，内外百病皆不生。如果心性不善，即使吃灵丹妙药也不得长寿。如果违背天理行事，什么药也无济于事。所以做人最重要的是修德。唐代魏征等人受命编修齐、梁、周、隋等五代史，恐怕有遗漏，多次向孙思邈请教，他用口传授，就像亲眼所见一样，人们都感到很奇异。东台侍郎孙楚曰，曾经带着五个儿子，孙挺、孙景、孙俊、孙佑、孙权去拜见孙思邈。孙思邈说，孙俊应当首先显贵，孙佑应当显达的较晚，孙挺的地位最高，灾祸出在执掌兵权上。后来都像他说的一样应验了。太子詹事卢其清小时候向孙思邈请教人伦的事情，孙思邈说，50年后你的官职可达一方诸侯之长，我的孙子会成为你的部下，你应当自律自重才是。卢其清后来做了徐州刺史，孙思邈的孙子孙普果然是徐州萧县的县令。他当初对卢其清说这话的时候，孙普尚未出生，而他已预先知道了孙普的事情。孙思邈通晓古今，一生好道修道，善于推算天文历法，很多事先知先觉，在他身上发生了许多神奇的事情。修炼得道，返本归真。人与生俱来有生命三宝，精气神。生命三宝是人的三个法宝，可形成多层保护屏障，抵抗外邪，养护生命。其中元神，神是人真正的主宰，来源于神的世界天国。所以人的元神与神的特性一样，是神圣、纯真、善良的，而且元神的层次最高，组成的粒子最小，能量最强，保护生命的能力最大。元神虽然来自神的世界，具有神的能力，但是因为人还有业力与自私不善的思想，就是因为人有这些自私不善的思想隐蔽，阻碍善良的元神，使元神无法发挥强大护卫生命的能力。如果人能重德，去除不好的思想，例如自私心、妒忌心、争斗心等等，就能显现出元神强大的威力，护卫生命。所以重德可以发挥元神的能力，比吃仙丹还有效。养生的进一步就是修炼，修炼更要重德，而且标准更高。孙思邈最后修成真人，唐高宗永淳元年，孙思邈早起沐浴，整齐衣冠，端正而坐， 告诉子孙说，将生无核之乡，沉于金阙，意思是我将升天，在天庭为官。说完一会儿就断气了，但是去世一个多月，容貌都没有改变，把尸体放入棺木中，轻的就像衣服一样。因为据宋代《云集七千》一书记载，孙思邈已失节矣。道家成仙有两种主要方式，轩辕皇帝是乘龙白日飞升，孙思邈是失解，就是一种假死的方式，其实他已经得道成仙了。听众朋友，孙思邈的故事到这里就讲完了，心语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歌唱家关桂民为我们带来的歌曲《法证乾坤》。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